欢迎您收听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生命之光广播电台是世界各地一群基督徒组成的，电台在美国阿拉斯加州的安克教，电台总部和录音室在田纳西州的法兰克林市。我们很高兴天天为您制作节目，您还可以上网聆听我们每天播出的节目，网址是 www.smzge.org。 希望您听完了节目之后来信告诉我们您收听的感想。
该隐与亚伯。小朋友，你有没有常常生气啊？你为什么是生气呢？妈妈不让你看电视很生气吗？姐姐真讨厌，老爱管我。为什么妹妹老是擅自拿走我的东西呢？为什么我要让别的小朋友玩我的玩具？为什么她不让我玩呢？其实不止小朋友，大朋友也会生气哦，甚至大人也会生气。当事情没有照着你所希望的发生，我们都会生气。今天我要跟大家讲历史上第一个哥哥生气的故事。这个哥哥一生气就动手打人，不小心把弟弟给打死了，还撒谎不肯认错。最后他一生孤单流荡，再也没有平安。话说上帝创造的第一个家庭，亚当和夏娃生了两个孩子，哥哥名叫该隐，弟弟名叫亚伯。有一天，他们两个人都献祭给上帝，上帝喜欢弟弟亚伯和他所献的礼物，不喜欢该隐所献的礼物。因为亚伯爱上帝，很认真地按着上帝的要求把最宝贵的献上，上帝很喜欢他的态度。但是该隐却没有按着上帝的要求，照着他自己的意思来献祭。结果啊，当该隐发现上帝比较喜欢弟弟所献的礼物，脸色大变，他心里又是嫉妒又是生气。无所不知的上帝这时候警告他说，你如果做了对的事情，当然会蒙喜悦蒙悦纳，但是你已经做错了事，千万不要一错再错，要赶快制服你的罪。你知道罪会天天在你的面前缠上你哦。罪果真缠上了该隐，因为他根本听不进去，他已经被愤怒冲昏了头。他恨弟弟，要是没有这个讨厌的家伙就好了。于是该隐狠狠地把弟弟揍了一顿，还是难消他的气。一不做二不休，他干脆把弟弟给杀了。当上帝质问他的时候，他还假装不知道，对上帝撒谎，不肯承认他的罪。结果刚开始一个小小的嫉妒的罪，却生出了愤怒仇恨，以至于杀人。想想看，如果该隐在刚开始生气的时候能够安静下来祷告，向上帝说话，诚实地告诉上帝说，上帝啊，我很生气，也很嫉妒弟弟，他总是能够得到大家的喜欢，为什么你喜欢弟弟的礼物却不喜欢我的礼物呢？求你告诉我，我做了什么不好的事得罪了你吗？如果他能够把心里面的问题带到上帝的面前，谦卑寻求上帝的心意，上帝一定会这样告诉他，亲爱的该隐啊，你们每一个都是我所爱的宝贝，我爱哥哥也爱弟弟，我是不偏待人的，我是公平的。但是你知道，献给上帝的礼物是不可以随便的，因为我是公义圣洁的上帝，我有我的要求，你不能照着自己的意思，要照着上帝的方法。这时候该隐如果能够在上帝温柔又坚定的责备里面赶快承认过错，悲剧就不会发生了。圣经上说，爱是不轻易发怒，生气却不要犯罪，要查验什么是上帝的旨意。 我生气的时候就来到上帝面前祷告，先安静自己的心，想想看到底我在生谁的气，到底是别人不对还是我自己不对，我自己有没有不对的地方。因为我们都习惯以自己为中心，所以总是觉得是别人的错。明白别人很容易，明白自己很难。耶稣说，你要先挪开你眼睛里面的大柱子，才能挪开别人眼睛中的小刺。祷告帮助我用上帝的眼光来看自己，我才能够看见自己的问题。所以生气的时候，先想想看自己为什么生气，是不是真的都是别人不对？如果真的是别人的错，那么上帝要我怎么做呢？如果是对方的错，上帝说，要爱你的仇敌，为逼迫你的人祷告，不要为自己伸冤，要等候上帝的时候，他是公义的神。圣经上说，你们要快快的听，慢慢的说，慢慢的动怒，因为人的怒气不能成就神的义。我们为什么会生气？是因为我们心中有一个判断，哎呀，觉得是对方错，我是对的。但是这个审判是你的，不是上帝的，所以可能从另一个角度会有不同的看法。所以你要明白，这个完全公义、公平的上帝，他是怎么样看的。我们要读圣经，圣经就可以明白上帝是怎么看事情。圣经是上帝的话。上帝爱我们爱到一个地步，甚至他愿意为我们做错事、犯罪恶而死。只要认识上帝对我们那种完全牺牲的爱，愿意相信他，相信他的判断比我的更好，这样就可以让上帝的平安在我们的心里面掌权。我们也就不会因为生气而做出无法弥补、让一生遗憾的事，也比较容易看见自己的问题，原谅饶恕别人的过错，用上帝的爱来爱那些不可爱的人。记住哦，爱是不轻易发怒。
分钟的圣经，犯错误、犯过失、做坏事情，常常是因为我们先羡慕、思考和受诱惑，才决定要做一件不应该做的事情。有的时候，我们看别人在做，我们就站在那儿思考、羡慕，然后我们才参与那件事情或犯那个法。圣经说得好，在诗篇第一篇说，跟从恶人的计谋，占罪人的道路，做亵慢人的作为。从这句话我们可以理解，我们先经过看看别人在做，然后我们站住观看，羡慕他们的坏行为，然后我们也跟着他们一块进去参与，决定做那件事情。也许良心责备我们，但是我们还是去做。圣经劝我们不要接受试探，不要做错，不要违背人或神的法律。所以诗篇的作者告诉我们， 不从恶人的计谋，不占罪人的道路，不做亵慢人的作为，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他的律法，这个人便为有福。
中国人有句古话叫生死由命，这话看起来似乎很达观，可是真是到了亲人离世的时候，那又是何等的煎熬啊。宋代文豪苏轼应该对此有很深切的体会。苏轼19岁结婚，他的妻子叫王馥。结婚以后，苏轼处境很艰难，两人可谓是贫贱夫妻。王馥性情温良，侍奉公婆，夫妻很恩爱。不仅苏轼爱他，苏轼与家人也都喜欢他。苏轼的父亲曾经对苏轼说：“父从汝于艰难，不可忘也。”可惜王馥活到27岁就去世了，葬在四川。10年以后，宋神宗熙宁8年，即公元1075年，苏轼在密州做官，适逢亡妻去世10年。苏轼夜间做梦，梦见了亡妻，一直情难自禁，作此一首，就是这个著名的《江城子》：10年生死两茫茫，不思量，自难忘。千里孤坟，无处话凄凉。纵使相逢应不识，尘满面，鬓如霜。夜来幽梦忽还乡，小轩窗正梳妆。相顾无言，唯有泪千行。料得年年断肠处，明月夜，短松冈。这词读来真是一字一痛，感人肺腑。读之者有声但彻天，有泪但彻泉。这词写的是苏轼夜间做梦还乡，看到妻子窗前梳妆，两人会面，相顾无言，唯有热泪千行。醒来以后，想到自己身在密州，而亡妻却葬于千里之外的四川，真可谓千里孤坟，无处话凄凉。人固有一死，死后的亲人就真的和我们生死两茫茫的吗？这种疑问，我想很多人在面对亲人去世的时候都会有。Elton John 在爱女死后，写下了著名的《天堂之泪》，广为传唱，因为他的歌写出了很多人的心声。人们都在思考，我们还有机会看到我们的亲人吗？我自己的父亲过世了，我也时常想起，日后有没有机会能够再次见到他？到美国以后，我也参加过一些葬礼，我参加的一个葬礼是我所在的教堂举办的，气氛在肃穆中透出一些轻松，大家用死者生前的一些话开玩笑。牧师的总结可谓说出了葬礼参加者的心声：我们怀念他，我们对他的家人表示同情，我们能够体会他们的痛苦，可是我们又为他感到高兴，因为他已经打完了那美好仗，荣耀归主了。我们相信有朝一日我们仍能够在天国里相会。圣经启示录给我们描述了一个人死后的美好去处：我又看见一个新天新地，因为以前的天地已经过去了。启示录21章第1节。启示录21章第4节里面又说，神要擦去他们一切的眼泪，不再有死亡，也不再有悲哀哭嚎疼痛。妻子死后10年间，苏轼思之甚切，才40岁，头发都白了。纵使相逢应不识，尘满面，鬓如霜。假如到了一个新天新地，一切更新，并且能够见到思念已久的爱妻，那 又是何等的喜乐啊！听众朋友，对得救重生的人来说，这并不是假设，而是神对得救者的应许。您是否可以考虑加入到这得救者的行列呢？不再在死亡面前发出生死两茫茫的无奈的悲叹呢？
我姓林哈，来美国20几年。我信主大概是在1997年的时候受洗，在这之前，我其实是一个佛教徒，在家里有修行，因为我那时候做生意，我的合伙人他是很虔诚的佛教徒，我也觉得从小的这个生活的背景、文化背景，接受佛教是好像是天经地义，也是理所当然的，所以就很自然的接受。也从来不去想说要证实它的真假，因为这是文化中的一个产物。我也很想把这个佛经的东西来教导我自己的孩子，所以在当时以前，我就常常每天念心经，也持一些法号，甚至跟我的合伙人，我们到加州特别去一个庙寺里面去买有关于佛教佛经的一些道具。特别买一个很质量很好的心经框起来，然后把它悬挂在家里跟办公室，还有买了佛珠，就每天回来持法号。当时在我居住的旁边有一个邻居，他是一个很虔诚的基督徒，因为他的孩子跟我孩子是同年，他就邀请我孩子说，每个礼拜五他可以带我的小孩子去参加 Iwana 教会的一个活动，让他在那边就是学习圣经的话语。我也不知道那是什么，但是我觉得，既然是入境随俗，这个国家是以基督教立国，那我也不反对，我就让我的孩子去。那我孩子第一次去了阿瓦纳回来，那是他小学1年级，我觉得他简直有点疯狂，因为他回来的时候，他就跟我很兴奋的讲说，他会背圣经。隔天早上，我就看到他念圣经。我觉得他真的是很蒙神的宠爱啊，就是一去就是很真的很喜欢这个神的话语。每个礼拜五他就很期盼要去参加这个 Iwana 这个教会活动。我们都很喜欢孩子去，因为每次去就是我跟先生好像最好休息的时间。我们就在家里呢找很多朋友来打麻将，男的一桌，女的一桌，然后我们开始发觉他每次回来看着我们打麻将的时候就不是很高兴，脸拉了长长的。我们只是觉得说这也没有什么不对啊，反正打麻将也没有什么不好。当时是觉得说，小孩子好像越来越信，越着迷了。因为有一天他回来跟我们说，忘了老师要求他们礼拜天要去做礼拜，他希望父母也一起能够跟着去，所以就要求我们带他去的那个教堂做礼拜。我们跟先生商量的结果，我们觉得我们还不想让孩子去做礼拜，所以我们想一想说，既然我们不能去做礼拜，我们也不能答应他，那我们就干脆停掉他礼拜五去阿瓦纳。所以我们就跟他讲说，你不要再去阿瓦纳了，你就留在家里，因为我们不能带你去做礼拜，因为我的宗教信仰是佛教。当时他也不太懂什么佛教基督教，所以我就跟他讲说，佛教也是跟基督教一样可以成为你的信仰。我就试着要开始把佛经呢来传给他。那每天晚上就把他抓过来说，来，你来念那个持法号108遍啊，什么什么，然后心经也要念啊，我念一句，他念了一句。哇，每次为了这个东西哈，他都跟我在打仗一样，他非常的拒绝。他很聪明的，他就问我说，你念那个阿弥陀佛是什么意思？我说我不知道。那你那个波罗波的什么什么东西是什么意思？我说我也不晓得。他说，妈妈你怎么这个样子，你都不晓得东西你也在这边一直信。我说，那这是我们台湾人都是就是这样子被教导啊，反正这个东西可以保护你，你念了就没有错嘛。他就觉得我很没有智慧哦。可是其实他当时给我讲的话以后，我事后我就自己想说，对呀哈，我为什么会这样子？佛经很多都是梵文写的，很难懂，而且我们念的其实就是梵文，没有把它翻译成我们国语，很多真的很不了解它实质的意义，就是了解也很难解释让孩子懂。当时我就是有一个先生，就说我都没有去真正研究佛经，我这样相信了，我是不是一个糊涂人？可是这个事情还是就慢慢过去。 小孩子也没上教会，我还是继续修行。他是我唯一一个孩子哈，这是个男孩子。到小学四年级的时候，我忽然发觉他很难管教，因为学校老师也是很多反映说他是很聪明，上课很不守规矩。我们就回想过，他当时在几年前去上教会的时候都很不错，好像他又很喜欢念圣经，好像圣经对他生命是真的有影响的。所以我们回想到那段时光的时候，我们就决定说，哎，这样子的，我们要不要让他再回教会？所以我们就跟孩子讲说，你要不要重新上教会啊？我们可以送你去教堂。他就跟我讲说，哎，爸爸妈妈，如果你认为教会是很好的，你不能让我一个人去，我们应该全家都去。那我当时觉得说，他讲的实在是很有道理啊。我们常常叫别人去教会，因为我们认为那个地方很好，可是自己就不去。我先生说，我们应该给自己一次机会啊，我们也不妨去了解一下。我们家附近的地方呢，我不知道哪里有教会。就在讲这个事情以后，我很偶然机会碰到一个朋友，他刚好也邀请我上教会，说就在我们家附近，差不多15分钟左右就有一个中国人的教堂。去那次教会以后，我孩子也很喜欢，因为他有很多他认识的朋友。我们也发现那边也有我们认识的朋友，然后牧师的讯息都很吸引我们。我就开始觉得说，我们应该是上教会了哈。那可是我心里还是觉得说，虽然是好东西，但是我不能背叛我的神，所以我心中还是觉得我还是要信佛教，他们去信他们基督教没关系，但是我愿意为了孩子，我跟陪着他去。我这个想法呢，我就在每个礼拜听讯息的时候，其实圣灵真的有动工哈。因为有一次我就突然想到说，我儿子几年前跟我讲的话，说圣经可以用中文念，就这么一本，为什么你不好好去念哈？我后来就想到是说，哎，对啊，而且是中文圣经，又是这么白话哈，已经翻译好了。哎，他讲的真的是也蛮有智慧。开始慢慢的有一些姐妹跟我传福音哈，我就觉得说，我的心真的是应该打开一点。不要把这个东西先拒绝在门外，我愿意跨出一步来相信神啊，这就是我一个信主的过程。
以弗所书第五章。所以你们该效法神，好像蒙慈爱的儿女一样，也要凭爱心行事，正如基督爱我们，为我们舍了自己，当作馨香的供物和祭物献与神。至于淫乱并一切污秽或是贪婪，在你们中间连提都不可，方合圣徒的体统。淫词妄语和戏笑的话都不相宜，总要说感谢的话。因为你们确实的知道，无论是淫乱的，是污秽的，是有贪心的，在基督和神的国里都是无份的。有贪心的就与拜偶像的一样。不要被人虚浮的话欺哄，因这些事神的愤怒必临到那悖逆之子，所以你们不要与他们同伙。从前你们是暧昧的，但如今在主里面是光明的，行事为人就当像光明的子女。光明所结的果子，就是一切良善、公义、诚实。总要查验何为主所喜悦的事，那暧昧无益的事不要与人同行，倒要责备行这事的人。因为他们暗中所行的，就是提起来也是可耻的。凡事受了责备，就被光显明出来，因为一切能显明的就是光。所以主说，你这睡着的人当醒过来，从死里复活，基督就要光照你了。你们要谨慎行事，不要像愚昧人，当像智慧人。要爱惜光阴，因为现今的世代邪恶。不要做糊涂人，要明白主的旨意如何。不要醉酒，酒能使人放荡，乃要被圣灵充满。当用诗章、颂词、灵歌彼此对说，口唱心和的赞美主。凡事要奉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名， 常常感谢父神，又当存敬畏基督的心，彼此顺服。你们做妻子的，当顺服自己的丈夫，如同顺服主，因为丈夫是妻子的头，如同基督是教会的头，他又是教会全体的救主。教会怎样顺服基督，妻子也要怎样凡事顺服丈夫。你们做丈夫的要爱你们的妻子，正如基督爱教会，为教会舍己。要用水借着道把教会洗净，成为圣洁，可以献给自己，做个荣耀的教会，毫无玷污、皱纹等类的病，乃是圣洁、没有瑕疵的。丈夫也当照样爱妻子，如同爱自己的身子。爱妻子便是爱自己了。从来没有人恨恶自己的身子，总是保养顾惜，正像基督待教会一样，因我们是他身上的肢体。为这个缘故，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这是极大的奥秘，但我是指着基督和教会说的。然而你们个人都当爱妻子，如同爱自己一样，妻子也当敬重她的丈夫。
听友，不知道您心里想到耶稣基督的时候，你心里想到什么？不知道在您的心目里，耶稣长得怎么样，他像什么？譬如，在你心里的耶稣肤色是什么呢？在你的眼光里，耶稣是黑人吗？是白种人吗？是华人吗？虽然我们没有耶稣的照片，但是因为耶稣是中东人，所以我想他的肤色不白也不黑，他比较像今天的中东人或亚洲人。事实上，我觉得每一个民族都有他们自己的耶稣基督。黑人信里所描绘的耶稣是黑皮肤，是黑头发。白种人信里所想象的耶稣是白种人。亚洲人以自己的想象力把耶稣看为亚洲人，也许是华人或日本人或印度人等。我个人认为这是很好的现象。耶稣爱万人，耶稣为万人死，耶稣属于万人，所以万人都有自己的耶稣，万人都看到耶稣都不一样。人人都以自己的形象定准耶稣的模样。我曾经看过一些画家所画的耶稣的像，画家包括白种人、黑人、中国人等。你可猜想，黑人把耶稣画为黑人，中国人把耶稣画为华人，白种人把耶稣画为白种人。哎，谁对呢？依我看来，他们都对。耶稣是万人的朋友，耶稣是万人的救主，所以耶稣像万人。谈到这里，恰当的问题就来了： 说耶稣像万人，但是问题是万人是不是像耶稣？答案是不。耶稣爱人，那么我们爱人吗？耶稣友善、仁慈、实在、勇敢等。耶稣谦卑温柔。耶稣从来没有要求他的门徒做任何他自己没有先做到的事情。耶稣不等门徒服侍他，他先服侍他们。耶稣为万人被钉十字架。今天耶稣在天上为他的门徒加油，今天耶稣在基督徒的心里鼓励他们过圣洁的生活，做成功的人。请问我们像耶稣吗？听友，欢迎你多理解耶稣基督到底是谁，请你研读圣经，认识耶稣基督，请您学习怎么样成为基督徒，请您浏览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的网站，就是 www.smzg.org， 研读我们的短文和其他的资料，认识这位爱你的耶稣基督。我是谢德华。
台湾知名音乐人梁弘志生前写过一首歌叫《读你》。读你千遍也不厌倦，读你的感觉像春天。这首歌推出之后风靡一时，也成为歌星蔡琴的招牌歌之一。大家在陶醉其中哼唱之余，纷纷揣想是个什么样的你会让梁弘志这么样的痴心爱慕而写出这样的一首歌。蔡琴后来揭开了这个谜，她说梁弘志在离开人世之前告诉她，读你的你其实不是一个恋人，而是圣经。梁弘志在大二的时候信耶稣，成名之后他悄悄地把对主的爱写进了流行歌曲之中，读你就是其中的一首。蔡琴说，只有圣经才能够让人读了千遍也不厌倦。圣经为什么有这么大的魔力，让人怎么读都读不腻呢？圣经一共有66卷，1189章，大概有90万字，其中包含了历史、诗歌、故事、格言、寓言、比喻、律法、文学、医学、科学、书信、传记等等，内容丰富，包罗万象。更重要的是，圣经里充满了神的智慧，它回答了我们在人生中思考的各种问题。比方说，我从哪里来？人死了以后会到哪里去？为什么人世间有苦难？怎么样才能够有幸福快乐的婚姻？怎么样才能够有平安喜乐？神透过圣经会解答您在人生中不同阶段的问题，每一回读都有不同的领受，所以会让人想读了又读。听众朋友，您有这本读了千遍也不厌倦的圣经吗？生命之光广播电台想送给您一本，欢迎您来信索取。我们的电子邮件信箱是 smzg@smzg.org。 smzg 也就是生命之光这四个字汉语拼音的头一个字母。我是何云。
感谢神给我这个机会来见证他的恩典、大能和信实。在去年的6月中，公司因为经济不景气，决定把在本地的部门关闭。我的运气还不错，公司给我了一个机会，选择搬去总部工作，或被遣散。 我也毫无考虑地接受了搬去的条件，但我的家人都不愿意离开这个地方，我也只好一个人做好搬去的准备。但没想到一些的变化改变了我的计划，也让我学习到信心的功课，更是经历了神奇妙的恩典。大约在去年八月初，我打电话给周祖培牧师，告诉他我在工作上的一些变动，也请他为我祷告。但没想到他的回答是，你不能一个人去，工作是可以赚回来的，但是家庭是赚不回来的。周牧师提醒一棒子敲醒我，在这世界中什么是重要的，是你的工作还是你的家庭。我也看见了我自私的一面，从来没想过为了家庭会放弃这17年多的工作。我在神面前认罪悔改，进食祷告，经过了一些思考，我在8月20号告诉我的老板，为了家庭的缘故，我不能继续为公司服务，他们也能谅解，但要求我有一段时间去总部做交接的工作。10月17号将是我的最后一天，在当晚的祷告会，也请我们的祷告小组特别为我这决定来代祷。不知为何，我心里有一种属天的平安，神是耶和华以勒，他必为我预备。当我想到近年不景气，许多人失业找不到工作，我却放弃了现有工作，就想起在创世纪12章里，神对亚伯拉罕说，你要离开本地本族富家，往我所要指示你的地去。亚伯拉罕不知前面的道路，就开始了信心之旅。我也觉得有同样的感觉，这是我一生中神第一次让我放弃一样我认为是好的东西，凭信心有主带领。也再一次思念神的恩典，回顾过去，我真是一无所缺。在那最后交接中，不少人建议我，反正工作就要没了，不需要太努力，留下两手，一个公司还可能找我回去工作。但一开始圣灵就提醒我，使我想起多年以前刘永长老告诉我的一个故事。有人问圣法兰西说，如果你只有一天的寿命，你要做什么？他的回答是，如果我正在耕一块田，我就要把它耕完。圣灵提醒我要有始有终，在工作上要荣耀神的名。我就决定不但不保留，更要尽心尽力地把工作完成。在那段日子中，我正经历了神的大能。当我在工作上遇上困难的时候，我就安静在神面前，求神给我智慧。很奇妙的，一次一次的，在睡梦中我就醒过来，神就把答案给我。有时更是一些新的一些想法，能够让这个产品更吸引人。这样下来，不但主管们很惊讶这一些的成果，我自己也不敢相信这是我所做的。但我知道这不是我能，是他能，是神特别给我的恩典，让我在工作上来荣耀他的名。大概公司看我还有一些利用价值，就在倒数第二天时告诉我，公司决定留我在家中工作，这样原定最后一天的欢送午餐就成了欢迎午餐了。感谢主，有机会在饭后对20多位同事做这见证，将一切的荣耀归于神。再次感谢神给我这样信心的操练，经历这超过我所求所想的恩典和出人意料的平安。最后我的结论是，失去工作不要太伤心，得到工作也不必太高兴，可能很快的我又会失业。只要记得我们在这世界上只是客旅，只要遵守主的旨意，行在他为我们预备的道路上，定睛仰望主，他的恩典总是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愿一切荣耀归于那坐在宝座上的主。阿们。
他不但将上帝天国深奥的真理教导人，而且还用故事和比喻，使那些真理让人永远记在心上。耶稣所讲的故事当中，人们最爱听的一个就是浪子回头的比喻。
您早，工人们正在耕田，现在我去看看他们。
我的好孩子，要是我没有你可以依靠啊，我这年纪这么大，真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你弟弟在哪儿？他应该来帮帮你啊。
他呀，没办法起得这么早，昨天晚上跟朋友出去玩得很晚才回来，我可不敢叫他起来帮忙，一会儿他又得发脾气了。
这儿啊，我给你们做了饭菜，够你们两兄弟吃的了。耕田的工作很重啊。喏，还有一壶水。
哦，谢谢您妈。哦，我走了，晚上见啊。
好。
妈，妈，早啊。
你哥哥早就出去工作了，你好歹也去帮帮他的忙嘛。
他又不是亲身下田工作，长工们会做的，他不过是尖尖工嘛。我看呢，我去不去都无所谓。
如果你去帮点忙，你哥哥对你的看法就会好一些的。
哥哥不在家正好啊，我早就有些话要跟你们谈呢，现在正是好机会。
你有话不要你哥哥知道，是什么？
爸妈，我是想啊，你们
有什么心事吗？你在想什么，孩子？
我想我已经不是小孩子了嘛，我已经是个成人，是不是？
是啊，你如今已经是个大人了。不再是个小孩子了。
我想有一天我们总会分家的，我会得到一份家产，对不对？
是的，这份产业由你和你哥哥两个人来分。
可是呢，我的一份呢，我现在就要。
什么？你爸爸还没有死，你就想要分家了？
我知道，可是为什么不可以现在就分呢？
孩子，这么做是不聪明的。如果你能
等到什么时候嘛？我现在就要。
好吧，孩子，我们就开始分牛羊。
我要的是钱呢。
那就没有那么简单了，那得花时间呢。
这我愿意等。
今天我在诸位亲戚的面前把产业分了，现在我把小儿子应得的一份全部交给他。这里呢是金钱、银块还有现金。
谢谢您啊，爸爸。
你是不是计划要做买卖？
不做什么买卖，我是要离开这儿。
要出门？要离开我们？
是的，妈。
能不能告诉我们你准备到哪儿去？
我还不一定呢，不过我要先出国，到一个没有人管我这个不能做那个应该做的地方去。有一点我倒是知道，就是不愿意做工做工做工，一生一世都要做工。我要舒舒服服的，当我还年轻啊，享受享受，快乐快乐。
孩子，那样的生活不会带给你什么快乐。
爸，别教训了，我已经下了决心。
你会常回来看看我们的，是不是啊？
妈，别哭了，至少我今天还不走嘛。
小儿子离家的日子终于到了。经过了很多天的旅行，他到了外国的大都市。
人到处都是人，这正是我一直梦想的。等我找个理想的地方安顿下来，那个时候我就要买最漂亮的衣服， 不再像个乡巴佬。嘿，有这么多钱，不怕没有朋友吗？大大的享受享受，朝朝宴席，夜夜良宵。哎，老兄啊，想要找个旅馆，能不能告诉我什么地方去找啊？
啊，在街的那头，再过去一点啊，就有几家豪华的旅馆。我看你是不是要找比较便宜的地方？在过去一条街上啊，有些旅馆对你很合适，比较便宜。
哼，你猜错了，我得住城里最上等的旅馆。
您说您要件漂亮的大衣啊？这件怎么样？
哎，这是你店里最好的吗？
是的。可是价钱呢，比较贵一点。
钱没有问题啊，什么贵不贵的，这件我要了。
请问账单给谁、啊？
给我。这些都是我的好朋友啊！我从来啊就不让我的朋友付账的。
老兄，
够意思，够意思，
够朋友啊！
一月又一月，一年又一年，浪子享尽奢华，做尽了坏事。他带来以为用不完的钱也越来越少，几乎没有了。加上当地因为缺乏雨水而遭遇饥荒，因为没有酒肉，他的酒肉朋友也不见了。如今必须要找份工作，不然就要挨饿了。
老板，我想把这辆马车跟这几匹马还给你，我觉得现在不需要了。
哦，好吧，我把钱给你啊。这是你的钱。
老板，等一等，我付给你的钱比这些要多3倍呀。
景况不同了。现在谁要买这种奢侈的东西啊？
可是，老板，可是，
抱歉得很啊。要不然你拿回去到别的地方去试试看啊。
我已经没有办法了，好，我就拿这些钱算了。这些工作我会做的，老板，我会写，会算，会记账的。
抱歉，已经没有空缺了，
老板，
请你到别处高就吧啊。
老板，我愿意做这份工作，我会读，我会写的。
哎呀，对不起啊，我刚好请了人了。
我会耕田，会挖地，我有气力啊。
我知道，我知道，可是老天爷不下雨，耕田又有什么用啊？
求求您，请您可怜可怜我，给我一点工作做嘛，拜托拜托。
好吧，好吧。你去照顾那群猪吧。
好的，好的，谢谢您，谢谢您，我一定好好照顾您的猪，谢谢啊，谢谢。我的肚子好饿，我没有敢告诉老板，今天我还没吃过东西呢。这些猪都比我还幸福，至少他们还有东西吃。
这个时候，浪子开始想家了。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陈光，谢谢您收听这个节目。今天我要同您谈的题目是恩爱家庭。在圣经创世纪第一章24节告诉我们说，因此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这里所说的二人成为一体， 也可以解释成为在身体上和灵性上的合一。恩爱美满幸福的家庭，夫妇生活美满幸福的生活，是在爱里建立幸福美满的家庭，是一个信望爱的理想健全家庭。恩爱的夫妻是有情也有爱，因为丈夫爱妻子，妻子也敬重丈夫。最美好的生活是夫妻彼此相爱，是温馨美满幸福的家庭。恩爱的夫妻是建立在于坚定的信仰，还有亲友的关心爱护以及神的祝福。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是非常微妙的，尤其是夫妇的关系，因为每一天相处在一起，生活在一起，能够保持和谐幸福快乐的秘诀是什么呢？我认为要彼此的尊重信任，要彼此的鼓励。夫妻在婚姻中的相爱，不是一种担心操心的爱，也不是一厢情愿单向的爱，也不是恐惧害怕失去的爱。真正的爱是在于彼此的相爱，恒久的爱，彼此的帮助，彼此的分担难处，互相的鼓励，以实际的行动来讨神喜悦，有爱的美好人生。彼此相顾，激发爱心，勉励行善，见证主恩。夫妇美好的关系是家庭美好关系的基础。夫妇能够彼此之间要建立恩爱和睦的生活，要同心祈祷，尊主为大，彼此的信任，顺服神美好的旨意，这些都是保持恩爱夫妻要常持守的事情。共同来建立幸福的家庭，美满的家庭，喜乐和谐的家庭，有信有望有爱的生活。心理学家戈尔曼博士曾经这样的说，爱对我们无论是在心理方面还是在生理方面都产生良好的影响。有没有爱是衡量一个人能否对周围环境适应的尺度。从各方面来说，夫妻彼此相爱是家庭生活的幸福，是夫妻之间的相互恩爱，健康和幸福家庭的秘诀。结婚的戒指，钻石坚硬，代表爱情的忠贞，黄金呢，是象征着爱情的高贵，玉石表示婚姻爱情的圣洁。圣经告诉我们说，你们做丈夫的要爱你们的妻子，正如基督爱教会，为教会舍己，要用水借着道把教会洗净，成为圣洁，可以献给自己，做个荣耀的教会，毫无玷污皱纹等类的病，乃是圣洁没有瑕疵的。丈夫也当照样爱妻子，如同爱自己的身子，爱妻子便是爱自己的。这是记载在以弗所书五章25节到28节。你们个人都当爱妻子，如同爱自己一样，妻子也当敬重她的丈夫。若是这样的，家庭的生活，夫妇的生活一定是美满幸福，蒙神所赐福的。我们知道快乐是建立在于外在事情的上面，而喜乐呢，却是出于内在心灵的深处。以爱为基础， 那是美好、幸福、恩爱的夫妇生活。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何云，下面为您播报生命之光广播电台每天华语节目的频率以及播长。北京时间中午十二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7530千赫，播长16米，下午四点和五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7370千赫，播长41米，下午六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540千赫，波长31米，晚上9点和10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530千赫，波长31米，晚上11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730千赫，波长31米，午夜12点和凌晨1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550千赫，波长31米，柏林时间晚上11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1610千赫，波长25米，孟买上午10点，曼谷仰光河内上午11点以及新加坡中午12点，在这些时间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7530千赫，波长16米。您也可以借着电脑或是手机上网聆听我们的华语节目。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的网址是 www.smzg.org。